平安，我很高兴能够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信息，这是我很享受的一件事情。现在我们正在经历这一个选举的这个时代哈，选举的时间。那么我在美国已经很多很多很多年了，再过三年，再过两年就五十年了。所以我经历了很多很多的选举，每一次选举的话呢，我们都不是选那个最好的人，因为呢 ，it's not available， 我们都是选什么？两者取其，两恶取其轻，是不是？Less of the two evils， 所以呢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不过今年呢是出了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两个恶哪一个是 less evil， 真是让我很觉得啊。不过呢，终于我知道了，我要怎么样选，我不会告诉你。因为好像是 illegal， but anyway， 其实总统若是他不干事，一天到晚去 do vacation 的话呢，这个国家呢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他每一个部门都有他部门的这个啊，其实总统他最大最大的影响不是他自己，而是他对于美国的这个最高法院的影响。他被选上来之后，他做的再糟糕，他的这个他的影响也只不过八年，八年也够了啊。可是呢，他所 appoint， 他所指派的那个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法官的话呢，那是 lifetime， 那个是 lifetime。所以我今年我所要 focused 就是说，这两位他们所要 appoint 的那个最高法院的法官是什么样的法官，我从这个角度去看，那给我一个 guide， 我应该要选哪一个啊？要不然的话，当这个最高法院的法官被 appoint 啊，他是一个啊不敬畏神的，他只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那这个国家就没有任何的盼望了。我是觉得这个国家现在他的盼望呢，我是觉得是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不过感谢主，因为虽然这个国家很多的地方都是被这个最高法院的是在那边掌控，我们的主才是真正的最高裁判者，我们不能够依靠这个最高法院，也不能够依靠这个总统，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说因为是这样所以我们就不管他，因为他们会使得我们的环境有极大不同的情况。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使得福音的环境是更好而不是更坏。不过这些呢跟我今天所要讲的虽然没有直接的关系，还是有一些间接的关系。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身份与任务，身份与任务。我们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身份，我们才知道我们该做什么啊。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这一段经文，那么盼望大家还记得一些哈。我会按照今天的经文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段。我是用因为经文真的是很多里面也还有很多很深的这个神学思想，我也没有办法很短的时间之内都把它讲清楚。不过呢我是用身份与任务这两个眼镜来看这一段经文啊。那讲到这个美国总统哈最后一个就是过去 我觉得还勉强可以我可以接受的是这个 Bush， OK。可是那个 Bush 呢，有一件事情让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说他曾经有一段时间他的声望啊高得不得了，非常非常高， OK。 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令我非常非常的惊讶，我从来没有想到的。他说了什么呢？他说啊，我现在声望这么高是属于一种 resource， 声望也是一个 resource， 钱是一个 resource， 是一个资源，对不对？你的那个能力是一个资源啊，很多东西是都是一个资源。可是呢，他说声望也是一个资源，所以呢，我要用这个资源。什么叫做用？钱越用越多吗？钱越用越少？对不对？那么声望呢，你用你的声望，你那个声望就会降低。这个是让我 very impressive， very impressed。 因为哪一个人希望用他的声望使得他的声望降低呢？那个意思就是说，他愿意用他的声望去做他认为是对的事情，连降低他的声望他也不在乎，他也不在乎。这让我觉得是一个对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我不要一直都收，把这些 resource 都 collect 起来，钱呢越攒越多啊，声望的话啊越来越高啊，什么东西都是弄到我身上。No， 神给我们资源的目的不是让我们自己来 hoard， 不是让我们自己就hoard， 中文怎么讲？去囤积哈，而是要把它用出去来做神的工作。所以有人说Bush他的原来声望是很高的，可是呢到后来呢被这个九一啦伊拉克的战争，还有 Katrina， 还有金融海啸，这些被他拖下来了。不过呢，每一个总统都有他的危机，都有他的这个 crisis。 所以呢，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了这个 thought，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来这个 thought， 就是说假如神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可以选择当美国总统的话， OK， 这个只能想想哈。你们都大概没有什么机会，只有你的孩子可以有机会。 But anyway，想想看，假如神让你有机会去当一个总统，你想要当哪一个总统？很多人就想说，一定不是 Bush， 因为什么？他任内这些麻烦太多太多了，而且这些麻烦都好像无解的，对不对？没有什么解答的，所以不要，或者是应该。我不晓得你心里在想什么。我的第一个想法呢，我去看看在这个所有总统当中哪一个他那个任内呢最平稳，没有什么大事。喂，你有没有这样想？你会不会这样想？最平稳的，所以不要经过这些大事情。然后呢等到我任内结束了之后啊，这些都交给别人去了。其实这种观念是很普遍的，你们都是很多都是做父母亲的哈，除了这些年轻人以外。 But future you will， 所以 learn well。 父母亲我常常最常听到的对儿女的一个期望哈，很少父母亲跟我讲说我希望我的儿子将来，我的女儿将来要做总统做什么大事，做什么？偶尔又说要他做医生，要他做律师，要做那些很我最多听到的是什么？我对他们没有任何的苛求，只要他过得平安快乐就好了。你的父母亲是这样对你们的，对不对 ？OK， 只要过得平安快乐就好了。那么这一种生命，我仔细想过了之后，以前都没有想。后来有一天，我就是这件事情，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来，这种生命叫什么生命呢？ 叫一个无聊的生命。It's a boring life. Do you agree? 现在年轻人他们最常用的一个字就是 boring， 因为他最不能够忍受的就是 boring。做一个平平稳稳的这个生命，跟一个在奥瓦那个 turkey farm 里面的那个 turkey 有什么两样？每天按时后食物就来了，啊，还有空调，他们还给他甚至有这个 antibiotics 叫他们不生病，他们被照顾得好好好好的，那这种生命是太好了，对不对？平安，非常平安，吃喝什么都没有，没有什么忧虑。当然最后他们是被吃掉，不过呢死了之后怎么样你根本没有任何的感觉，对不对？死了之后根本无，所以从那个角度看的话，神给我们这一些 resources 的那个目的呢，不是让我们自己享受的，他是要我们拿来是做一些事情。做什么事情呢？做你的自己的事情，这是一个选择。还有一个选择呢，是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却牵涉到我今天所提到的这一个题目，身份以及任务。那另外呢，我们大家也现在知道，经过奥巴马的这个八年，教会所面临的光景呢，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糟啊？ It's going downhill. OK? 不过呢，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一句话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们从教会历史当中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教会在舒适与安乐当中呢，常常是被腐化而萎缩，而在暴政的逼迫当中呢，反而成长健壮。早期教会、初期教会正是处在这种苦难当中，而保罗呢也曾经这么说过，他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保罗的这句话他根本没有跟我们提到说为什么会有苦难，他只是说你们要与我同受苦难。换句话说，苦难是假设，就是说这个中文英文不太一样哈，英文是说 it is assumed， right？ 中文应该这么讲，好像是假设的又不对。苦难是理所当然，它一定会来的，问题是说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苦难，这是我们的责任。有没有苦难，什么样的苦难，不是我们的选择，我们要知道如何的去面对人生的苦难。苦难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在于你如何的去面对苦难。 OK， 彼得在这个时候他已经知道他离世的时候快到了，所以呢他写了他的这个临别赠言，他写了彼得前后书啊，在彼得后书第一章13-14节他这么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他怎么会提到帐篷呢？他做的那帐篷很特殊吗？ No， 那个帐篷他提到是什么？是他自己的身体啊。我现在还在这个身体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身体的时候快到了啊。彼得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到了，正如什么？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主耶稣基督亲自告诉他说啊，你的时间差不多了，所以呢赶快安排你的后事啊。我盼望主耶稣也能够告诉我，让我可以有一个警惕哈，可以安排后事。讲到战争， 最荣耀的战争是什么呢？是不费一兵一卒的战争，这是最荣耀的战争。那么最厉害的战略，怎么是最厉害的战略呢？是政治以及心理战。你用政治心理战打得好的话呢，常常就可以达到这个不费一兵一卒的战。这个跟我讲的有一点关系哈，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战争的时候，不光是用我们人所看得见的武器，而是说我们的一个心态。因为当你这个思想不正确的时候呢，你的行为就不正确。我们的敌人最厉害的地方就是用这种 deception， 就是用欺骗的手段。欺骗的手段是什么呢？ To mess your mind。 我们的敌人是谁？你有没有敌人？你的敌人不是你的弟兄姐妹，也不是你爸爸妈妈，也不是你的儿女，也不是你的 in-law， 也不是你的老板，也不是你的配偶。你的敌人是谁？我们大家同样只有一个敌人，对不对？就是撒旦。撒旦对我们来说，他不能够掌控我们。不要被欺骗了。我很不能够赞同很多人是说，哎呀，被邪灵所附了啊，怎么样怎么样？邪灵不能够附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已经是谁的殿呢？是圣灵的殿呢，他不会让他进来的。但是他们会有影响力，撒旦可以用那个影响力，他那个影响力是什么？就是欺骗。They mess with your mind， 就像当年他 mess Eve's mind。 当年撒旦并没有拿着枪指着夏娃说你要吃这个苹果要不然就怎么样， No， 他只是引诱他的 mind 被影响到了。那么这个 mind 会决定说你对你自己的看法，而且决定说到底你是谁。 Who are you？ 我好久以前听见了一个故事，我觉得蛮有趣的哈，就是说有一个体育系的学生，他毕业了，他去找工作，找不到工作，很难找啊。我也曾经经过那一段时间，我在毕业的时候要找工作非常难，找了很久，最后呢终于决定了。不过我那个找工作虽然不容易，可是我的决定却非常容易，你知道为什么？只有一家，没有什么好决定的啊，也可以决定了，要还是不要，要还是等啊，那个很容易。那么这一位学生呢，他找了半天，终于就一个，在动物园。OK， 那么他虽然很失望，不过他也没什么别的办法了，他只好接受了。反正他心里想，我其实还也是蛮喜欢动物的，所以呢，他就接受了。而到了动物园了之后呢，他们就告诉他说，我们请你来呢，是因为我们对你的这个背景啊，我们非常喜欢。他是学体育的，体育系，而且是体育系里面的这个学体操的 gymnasium。像 Josh 一样啊，哦，动物园还要需要这个？他说因为我们动物园里面那个最 popular 的那个展示的，就是那个大猩猩，可是最近那个大猩猩死掉了，所以呢，我们需要呢，请你穿上大猩猩的那个皮哈，然后呢，去装作是一个大猩猩。在那个笼子里面让大家来展示。 OK， 他也接受了，所以就去练习一下。他学体操的，所以呢他装那个大猩猩装得很好，比那个大猩猩自己还要更好，所以呢所以他那一个展示特别特别的很 popular 哈，很多人喜欢看啊，哇，这个大猩猩很厉害。所以他自己啊也是越来越觉得蛮有意思啊， 他是本行嘛，对不对？所以就几乎是，你直接讲吧，几乎就是 showbiz， 是不是？他进入这个演艺圈了。有一天他在那表演的时候，非常的得意忘形，非常高兴哦，晃啊甩啊甩啊，这个一甩甩到隔壁的笼子去了。隔壁的笼子是老虎。OK， 你看这下紧张了，那个大猩猩的样子都没有了，结果老虎就跑来了，他一看那个老虎一来，这个马上就说啊，这个 help 的要叫救命的时候呢，那个老虎呢开口了说，闭嘴，要不然我们两个人都没工作了。很可能那个老虎是他的同班同学。他在这个情况之下很高兴的时候呢， He lost his identity， 他以为他真的是一个大猩猩了。在那边得意忘形很高兴的时候，不过突然这个老虎一来让他觉醒，原来他不是大猩猩。那个 gorilla 可以跟老虎呢是可以斗一下的，但是他不是 gorilla， 他没有那个实质。最近国内有一个广告叫做我是谁，你们有没有看过啊？你们对国内的关系都不够关心了。共产党95周年， OK， 这个你知道他讲的我是谁，我是谁啊？我就这个我就不讲，我就想到这个我是谁，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个 identity。他在那个广告里面就是说我是谁，要表现一下他的这个 identity。 不幸的是这个网民啊，对于他这个我是谁好像不是很认同，他们有很多不同的东西，那个我就 I won't get into it。 不过呢，我是谁非常重要，我是谁决定很多的事情。 OK， 所以呢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因为刚才提到保罗说我们是被神所呼召的，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为真理而战。那你要成为精兵，你就必须要你明白你自己真正的身份以及任务。我以前可能提过哈，就是说从台湾长大的这些男生，每一个人都要经历什么，经历这个成功岭。成功岭只是一个名字，并不代表说你到那边去了之后他就帮你教你如何成功哈，那只是一个名字而已。成功岭里面干嘛呢？它是叫做 boot camp， 就是新兵训练。这个3个月的时间呢，非常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新兵训练当中第一件事情他要做的是什么？他就要让你知道你那个身份。我在那边我常常被骂，不仅仅我一个人，所有人都被骂，而且骂的他都是同样一件事情。他最喜欢那些士官呢，就是带领我们那些士官很凶的啊，还有长官也是一样，他随口一看到你不高兴之后他就骂你。他骂什么呢？你这个死老百姓。你有没有被骂过？很多人都被骂，你这个死老百姓。死老百姓是跟什么？跟 soldier， 跟军队军人呢是相对的。老百姓是可以呢很自由很散漫，或者什么你高兴干嘛就干，你有自由。但是一旦当兵的时候呢，当兵有当兵的那个样子。所以你一进去之后，他第一件事情要干嘛呢？就把你这一个自己的这个自我认同那个身份呢，要把你厘清，让你知道你是谁，让你知道你是谁。因为呢，因为身份决定你的行为以及心态。OK， 然后呢，你的任务，然后他要你知道你的任务，你知道你的身份呢，你就知道你的行为以及心态，然后你也就知道你应该要干嘛。你的任务决定你的行动，换句话说，身份就是这个问题，我是谁？ 而行动呢，我该干嘛？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对不对？你不知道你是谁，你也就不知道你应该干嘛。当你知道你是谁了之后呢，你就比较清楚一点你要干嘛。所以今天就是用这两点哈来跟大家分享。第一点，我的身份是什么？我有一个耶稣基督的使者的身份。当然这一个身份呢，在今天的这个经文，今天的这个 text 里面没有很直接的说出来，但是在第十三节里面他讲到什么呢？他讲到说你要约束己心，而且要谨慎自守。换句话说，你既然是一个使者，你就需要啊约束己心，谨慎自守，而不能够说为所欲为，不能够为所欲为。我发现我的头号敌人呢不在外面，我的头号敌人在里面，就是我这一个放任不羁的心思意念。所以啊，我要经常如临大敌的来对付我这个里面的这个巨人。前一阵子有一个电影叫做 Facing the Giant， 还蛮不错的电影哈，你们有机会可以看一看。但是那个名字 Facing the Giant 的那个意思呢，它是从大卫跟哥利亚这个战争而来。但是呢，你知道吗？大卫战胜了 external giant， 外面的巨人，可是呢，他没有办法面对他里面那个巨人，他的那个 lust， 他那个心思意念啊，结果他就大大的失败啊，很特殊的一个经历。我们也是一样，你的心思意念的麻烦是什么呢？是因为你常常把里面放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听了一大堆不该听的东西，看了一些不该看的东西，对不对？读了一些不该读的东西，结果很多很多的 garbage 在你里面，而这些东西会影响到你的自己的这个 identity， 到底我是谁？那么，而且呢，讲到谨慎自守 ，sober 的意思，一般来说呢，就是醉酒 ，sober up， 醒过来。啊，清醒，因为你要清醒，你才能够看清环境，看清你的局势，啊，分清楚敌我，免得被迷惑。我们人生出，我们碰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对不对？每个人都碰到很多的问题，大部分都不是说在开车的时候呢被抢了，或者是被人家后面打一棒的。我也碰过我不是我碰过哈，我碰到有人。我的朋友他碰过，但是这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很少很少的。我们大部分的麻烦在哪里？都是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是不是？我们在决定的时候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结果产生很多问题。所以这个地方特别的提醒我们，我们第一个要约束己心，我们自己不要产生那个问题。然后呢，谨慎自守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很清楚，脑筋清楚，免得别人跟我们造成问题。所以一个是从里面出来，我自找麻烦啊，所以你要约束己心，免得自找麻烦。第二个呢，要谨慎自守，免得让别人啊给你找了一个麻烦。但是你若是糊里糊涂，你不是很这个警醒哈，要 alert， 你就常常会碰到不必要的麻烦。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有一些水手你们知道水手他们这一家伙在船上是很久的，所以最喜欢的是干嘛呢？就是上岸上岸之后他们最喜欢干嘛呢？喝酒，然后就喝醉了。我以前住在高雄的时候在高雄有一段时间，那么就常常有一些水手在街上看一些水手 啊，喝醉酒了在那边啊胡搞，是很普遍的。有一天有两位水手，他们两个人呢就是吃喝玩乐很高兴呢，已经不是很晚了，变得很从很晚变得很早，一大早啊，而且还有雾，他们已经糊里糊涂的不知道在哪里，是说哎呀我们在哪里啊，我们到底在哪里啊，我现在不是讲高雄哈，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反正这个故事是这样说，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也不知道在哪里，所以要回船上也回不了啊。突然有一个人对面过来了，哎，他说我们来问问他。这位呢是一位将军啊，所以呢他们跑去说，哎，说啊，我们在哪里啊？那个将军一看这个两个水手就非常生气啊，这是啊，我们的这个军人竟然是这个不体面的，乱七八糟胡闹的，所以他很生气，你们知道我是谁？结果这个两个水手互相一看，他说哇完蛋了，这比我们想象还糟，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他不知道他是谁。所以呢我们需要谨慎自守， You have to know who you are。 当然这个故事所讲的是因为我们糊里糊涂的时候呢，我们青红皂白没有办法看得清楚啊。所以呢我们既然是基督的使者，我们就要有一个基督使者的样子。你做一个使者，我不知道你没有看过电影啊，我看过一些电影，他就是说啊，某某国家派到美国的一些使者，不光是大使，大使馆里面所有的人都是算是使者，他们有什么？有外交豁免权，所以这些人他们就用这个外交豁免权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然后呢而且还得意洋洋的，警察找到他的时候，你能够把我怎么样，我有外交豁免权。我们基督的使者可以这样吗？当然是不可以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新的身份，在第十四节他是讲到我们是 obedient children， 我们是顺命的儿女，不在蒙昧无知啊！你看第十四节他说不在蒙昧无知，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儿女，是有家的，而且我们是谁的儿女呢？我们是神的儿女，是被他所拣选的，我们就应该有一个新的态度，新的 behavior， 新的性情，新的这种行为。你知道一个改变的生命是传福音最强有力的工具吗？我不晓得以前我们有没有讲过这件事情啊，就是说我常常跟人家说传福音的时候谁最有效，但很多人就当然是牧师最有效了，牧师对福音很清楚，还受过神学训练，所以人家问问题他都可以回答，还可以跟他辩论，一定可以辩得赢啊，牧师一定很好，一定是最厉害的啊。其实我告诉你们说不是的，牧师当然应该是要做这件事情，但是主要的应该是弟兄姐妹们做。为什么呢？牧亲有一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售货员，是不是啊？我拿钱办事。比如说我假如是 Toyota 的这个卖车子的 OK 啊，我卖完那个 Toyota 的车子，卖完了之后我开车走了，我开的是 Mitsubishi 回家，你想会有效吗？ OK， 所以我是售货员拿钱干事，可是另外一个人他刚刚买了一个 Toyota， 然后他跟你说啊，你要买车买 Toyota， 我这个 Toyota 有多好多好多好多好，他讲的太好的时候呢，很可能你会跟他开玩笑，就说你拿他们的广告费了吗？你怎么把来向我推销呢？ 但是他很清楚的知道呢，你没有拿钱，所以你想想看，这个人你的朋友所讲关于 Toyota 比较好，跟我讲比较好，哪一个更有效？对不对？那个 user satisfied customer， 基督徒自己去传福音，这个叫做 satisfied customer。牧师去传福音，这个叫做 pushy salesman。哪一个更有效？所以呢，我们既然已经有知道，我们是不仅仅是基督的使者，我们又是神的儿女，我们有这个新的身份，我们应该就可以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有力的一个传福音的工具。而且呢，我们不再放纵私欲，不再为所欲为的跟随世人的脚步。过去是野孩子，过去是没有爸妈的，不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现在的人是不是这样子呢？现在这个学校里面还在教什么进化论？进化论就是说，你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你只不过是从那个最低等的动物，从那些 slimy pit 里面所出来的，所以呢，你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我既然生命没有意义的话呢，那我应该怎么活呢？我当然就是吃喝玩乐嘛， eat and drink and be merry。为今世而活，没有以后的，对不对？你用这种思想的话，你的身份就非常不一样，你的行为也就不一样。但是一旦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新的身份，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我们是顺民的儿女，我们就会有不同的 behavior。 所以呢，我要以我父的事为念，行讨父喜悦的事情。既然第十四节里面讲到说我们顺命的儿女，儿女的对相对呢就是父母嘛，对不对？当我原来是野孩子，到后来我发现我原来有位父亲，而且这一位父亲呢已经找我找了很久了，而且他非常的爱我，而且为了找我的缘故，他付上了极大的代价。那我是不是会有一个非常非常不同的这一个 outlook， 我的看对这个世界观，我的这一个生命会有非常非常不同。而且不仅仅我们的父神是如此的寻找我们，他还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极好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在被卖的那一夜，他在门祷告的时候，他说，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全，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我也是什么？我也是蒙召的工人。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哈，你看一看的话，他是讲到我们是蒙神所召，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神所召。You are not volunteers。在教会当中，牧师常常面对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只能够苦笑一下，就是有热心的弟兄姐妹跑来说，哎，牧师我能够帮你什么忙？ What's wrong with that？ 这是很好的弟兄或者姐妹了，不过那个里面隐藏的意思就是说，这些都是你的事，我是来帮你的忙。 No， 你不是来帮我的忙，你是来跟我一起来服侍神的啊，我们要把这个搞清楚。不过 anyway， 我们不是 volunteer， 我们是蒙召的。既然蒙召，就应当与所蒙的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所蒙的召要相称。所以呢，我们还务要圣洁。在里面讲到啊，今天在这个第十六节里面，他说你必须要圣洁。什么叫做圣洁 ？Holiness。原来的意思跟这个中文呢不太一样，中文的翻译我想也不是说 不对，但是呢他没有把那个真正的那个意思翻出来，其实英文也没有啊。圣洁的意思呢实际上是分别的意思，而不是光是干净纯洁的意思。干净纯洁是一个结果，圣洁是分别，所以常常有这个分别为圣的这一个名词。分别教会这个字本身啊 ,Ecclesia,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ek 就是出来的意思。那个教会呢，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从这个世界的这一个 slimy pit 这一个乱七八糟这个地方啊，把它分别出来，这个叫做教会，也是 holy 的意思，圣洁的意思。那圣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只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不再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做事情，不再要贪心了。啊，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这个例子啊，我这边写的下讲到亚干，你们知道亚干是什么回事吗？啊，你若是读过圣经，你大概就知道，耶稣亚带着他们进入耶利哥之前，就告诉他们每一个人，这个城是一个当灭的城，所有这些东西没有一样你可以碰，全部都要把它毁掉，全部要毁灭。那个时候亚干进去呢，就起了贪心，看着这么漂亮的东西，这么漂亮的衣服，这些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他就把它藏起来。这个就是成为整个军队的一个破口。这个破口是给谁的一个破口呢？给撒旦的破口。撒旦他只有在我们有破口的时候，才可以借着那个破口来进入。我记得我在铁路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啊，刚刚开始在一个工厂，一个修这个车轮，铁路的车轮，那个轮子你们一定是很不熟悉哈。那个一个轮子啊，差不多有七八百磅，就一个轮子七八百磅，而且全都是钢的。经过时间久了之后呢，它会变形，所以呢，它需要重新把它车一下，放在那个大车床上面把它车一下。问题这么大，一个轮子八百磅，另外两个轮子1600磅，中间还有一个轴，这一个轴呢也差不多是1000磅，所以他要去 turn 啊，他要去车把它车一下啊 reshape， 他要用那个很强很强力的那个东西啊把它加起来，非常非常强的把它加起来，然后呢还要转的时候要经过那个刀子的这个那个阻力啊，所以非常非常厉害。所以等到它结束了之后呢，我注意到他们说一件事情，他拿一个这个 grinding 会有那个砂轮呢，他就去磨那个轮子旁边呢有四个那个 check mark， 就他车轮要卡起来的时候啊，他就因为需要很大很大的力气，所以把那个轮子呢卡了一些洞。OK， 他们呢又把那个洞啊，那个洞是很小很小，你不注意就看不到的。他们说要把它全部磨掉。我说这个不是浪费时间吗？谁会看？你叫人家看，人家都找不到的。啊，我以为是 cosmetic， 以为是好看。后来我发现呢，原来他说啊，假如那个洞哈，超过那个边边，我们就一定要磨掉；只要那个洞没有超过边边，是在中间而且不是很深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不要磨。哦，我说这是什么回事？其实我很清楚，我说学物理的，我就知道，你那个洞只要少那一点点的话呢，它就会 create 一个什么？stress point， 那个地方产生一个很大的压力，然后若是碰到这个一天到晚在外面跑跑跑跑，慢慢慢慢从那个 stress point 它就会裂，然后整个的轮子就从那一点点就裂开了。这一裂开的话呢，你可以想象啊，麻烦就大了。破口，圣经里面常常提到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破口。你有了属灵的破口，不圣洁，撒旦他就会 claim 他的 territory， 他说这是属于我的，那你就麻烦了。所以这边特别讲到要圣洁。那你说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可能完完全全的圣洁呢？可是神的要求啊。That's why Jesus is here. 这就是耶稣基督来的目的。所以呢，我们每天都要在神的面前，时常在他的面前认罪、悔改、 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来遮盖，让我们每天都能够靠他的圣洁过日子，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圣洁。那另外还有一个身份，在这个十三节到第十节里面，十七节提到的是客旅，我是寄居的客旅。所以呢他特别提到啊，十七节你若看的话，他说要存敬畏的心。什么叫做敬畏的心呢？简单的说就是小心翼翼，不是随随便便拉拉踏踏马马虎虎。存敬畏的心就是小心翼翼。怎么样叫小心翼翼呢？因为我在世的时间有限，所以呢我在服侍的时候应该有那个迫切感。你不要老认为说哎，时间多的是，还早，你不知道。因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走。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我在世的时间有限，而这个有限的资源我要怎么样去投资，很重要的。常常都是突然临时突然事情发生之后呢，很后悔我没有早一点准备。我们一定要随时准备离世，因为你不知道这一班车什么时候会来。现在我们都是太方便了。你想想看哈，因为我在美国的时间比较久，所以我常常都是用美国的这个例子。在早期的美国，他们没有 bus， 也没有火车，有什么呢？驿马车 stagecoach 啊，而且 stagecoach 呢，它也不是每隔一个小时一班，也不是说每隔六个小时一班，甚至于不是每隔一天一班，常常是一个礼拜才一班，甚至于一个月才一班。你看你这个城市有多大。假如是说你到了那边去问那些卖票的人，他说哦，下一班的这个马车是在下个礼拜三， OK， 那你会问什么？下个礼拜三几点啊？你怎么告诉我一个礼拜三？你告诉我几点啊？他说不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会礼拜三几点会到啊。因为那不知的那些 factor 哈，那个因素太多了，所以你怎么办？你要去坐那个马车，而且呢一个月才这一班， You cannot afford to miss it， 哎，你不能够错开它。所以呢你想想看，礼拜三的话呢，我想大概中午差不多吧，所以你到中午去等。Is that wise? No. 说不定他十一点就到了就走了，他不会等很久的。所以你想你会怎么样？一大早都在那边等，对不对？哇，可是我一大早去等，他到晚上七点钟才来的话，那这个时间怎么办？哇，这是你的问题，这不是他们的问题。对不对？你假如问那个卖票的人的话，他说 That's your problem, not mine. OK, 这是你的 problem. What would you do? 你会怎么样？在那个时候的这个ladies 的话比较容易啊，他就带两指毛线在那边去打毛线了，可以打一天，可以很有成就感，对不对？当然，其实你有很多的别的事情，你带本书啊，或者是你就可以做一些事情。这个叫做 active waiting。 active waiting 呢不难，干等是最难的。所以说我们在等候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会来， we don't know， 我们不知道，但是你不能够保证他明天不会来，所以我们随时随地都要预备好。在预备等候的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就要去做什么？做任何有关于对永恒对永恒有关系的事情。 那我们现在进入第二点，就是任务。因为你的 identity， 你的身份决定你的行为，你的身份也告诉你你的任务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是什么任务？他的任务很不是很简单，而是说很明白很明显，不必多讲。他来就是救赎世人， OK。 但是呢，他的行动呢，因为任务决定你的行动，他的行动是什么？他的行动就多了。第一个，他自己要做的，别人不能再替他做的。他要做什么？他要首先 model his life， 他过了一个模范的人生。你不要说他的朋友来找，他的敌人在他身上也找不出有什么问题。比拉多说，我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的问题。所以他有一个模范的人生，别人没有办法做。他为我们流血舍命，别人也没办法做。他复活升天，他做了很多事情，都是只有他能做，别人不能做的。这是什么？这是他的任务，只有他能做的。但是还有一些事情呢，是他交托给别人的。耶稣曾经说一句话，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我觉得很惊讶，就是说你们将来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情。哎，他曾经这样说。我说这怎么可能？假如真是这样的话呢，他就不是神了。当然我是误解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事情呢是神要求，很多事情是只有神能够做的，我们不能够做的。但是有些事情呢是我们自己需要做的，是神不愿意替我们做的。其实跟你自己的孩子是一样，很多的事情你的孩子没办法做的，你就必须要为他而做。可是有的事情是他一定要自己做的，你帮他做的话呢，你就拦阻了他的成长的过程，你就没有办法使得他成长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成熟的健康的人，对不对？神也是这样，借着耶稣为我们完成了一些我们不能完成的事情，然后呢，他将一些事情托付给我们，交给我们说，这些你要去做。他就训练这些门徒成为他的门徒啊，门徒训练，然后呢，使得这些门徒训练的这个，经过他的门徒训练的门徒，再去训练其他的门徒来完成大使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收到的这一个使命。那么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的任务是接受经历那个真道，借着耶稣基督真道给我们了。但是耶稣基督却没有强迫你一定要信，你不信的话呢，我就怎么样。 It's not that 啊，神没有这样子，他是把真道给我们，我们要接受，然后呢，而且经历，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有了神的，成了神的儿女之后呢，你就可以经历神的儿女的那个生命，而且呢，他又赐给我们盼望，我们可以去传福音，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使者。那我们的行动呢？怎么样去行动呢？活出生命之道。所以他讲到，你们要确实彼此相爱啊，彼此确实的相爱，这是我们的行动的第一件事情。他在别的地方也讲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当别人看主的门徒，他们互相之间不能够彼此相爱，那么我们对他们有什么吸引呢？我们不是到外面去抓人来信耶稣的，我们是吸引人来信我们所信的那一位。假如我们自己的行为不好，我们怎么能够做耶稣基督的使者？所以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动，首先是活出生命之道，从确实彼此相爱开始，然后呢，我们才宣扬生命之道。你要先活出生命之道， 让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入你里面，然后呢你才能够去传扬啊，这是两个过程，但是是不能够分开的，它是有时间性的。所以有人就是这样说，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的问题是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肯让耶稣进来，人家跟我们传福音拒绝拒绝拒绝，我拒绝了很久了，不肯让耶稣进来。一旦耶稣进来之后呢，我们也不肯让他出去，把耶稣关在里面，哦，我信了就好了。你信的话，你有一个新的一个生命，有一个新的 identity， 你要让他出来啊。你不让他出来的话，多半是代表说你还没有那个 identity， 你还没有那个生命。你有了那个生命之后呢，你不让他出来都不行的啊。所以我们首先要活出，活出来之后我们再去宣扬，人家才会感觉到这个他的真实性。不，在这个24-25节这个地方有一件是比较特殊的哈啊，我以前第一次读的时候啊，没有很注意，但是后来我仔细去看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重要。他讲到什么呢？他讲到什么花啊草啊，是不是？而且这个东西会枯干的啊，所以要怎么样哈？就要寻求这个永恒的东西。不过这个好像不太合适，不太实际吧？问题，你们家有种花，有种草，花必凋谢，草必枯干。你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又施肥，又要去 trim， 又要去弄这个用那个？你太爱世界了吧？是不是？那你试试看，我只爱神，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暂时的东西，我不去理它。 What happened？ 第一个，你的邻居会来给你找麻烦了，对不对？你假如是再不管它的话呢， City 要来找你了。而且更重要的事情，人家还会跟他说，我以为你是基督徒，哎，那跟这一节好像有一点，是不是有一点冲突啊？我们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问题又回答到了一个，就是说我们在世的时间是短暂的，神给我们很多的资源，包括我刚才讲的那个 reputation 也是一个资源，我们的钱也是资源，这些花啊草啊，我们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资源。这一段的意思不是说这些东西都不重要，所以你们都不要去理它。它的意思是说，你们不要被这些短暂的东西被它所捆绑。这些短暂的东西的目的是为了一个永恒的东西。神给我们这些短暂的东西，给我们时间、金钱，给我们好的名誉，而且赚得了别人的信任，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去跟他们分享福音，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他的信任，他们觉得我的生活、我的生命是一个值得羡慕的，使得他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用这些世间短暂的东西来换取这一个永恒的东西。钱最没有用，最没有的钱，最没有用没有用的钱是哪一种钱呢？存在银行里面的钱，因为他在那边 not doing anything。 你说有啊，他有这个 interest， 那赚的 interest 之后在哪里？还是在银行里面啊，他是没有用的东西。此地无银300两，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吧？他把这个钱银子埋起来，那个银子有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后来有一天呢，因为他上面挂了说此地无银300两，后来就被偷掉了嘛，对不对？ 啊，不过很有意思哦，那个偷掉的人也不是很聪明，他说啊，隔壁张三没有偷。后来有人就安慰他了，已经偷掉了，怎么办呢？啊，这样好了，你就拿几块石头把它再埋回去，就假装它是银子。那个结果呢是完全一样的。他想想，哎呦，对哦，一点都不错哦。哎，他就拿一些石头埋下去，心中很安慰，那边还是有我的形，有我的银子在那边。因为那个银子埋在地下跟埋那个石头呢，对于这个世界，对他自己呢，一点影响都没有。那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神所给我们这个今世的这一些资源同样的对待呢？埋在那边，其实耶稣就是这么说，一个人有五千，一个人有两千，一个人有一千，一千的呢就把它埋起来了。耶稣不是说借着这一段，借着彼得所说的，说你们不要把这些世上的东西都丢掉，那个不重要。 No， 完全不是那个意思。他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使用我们在世上的这一些资源来做神国的工作。那我发现有一个人，他诠释这一个观念诠释的最好的，就是 Jim Elliot。 后来他的这个故事被拍成一个电影哈，那个电影叫做，我不知道中文有没有这个名字，它叫做 The End of the Spear。 The End of the Spear， 你们可以查查看。Jim Elliot 他说 He is no fool to lose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 那我用中文把它翻译的话，就说智者以不能长久的换取永不能失去的。若你的眼光放在这些不能长久的金钱、名誉、权力这些东西，到后来呢你全部都失去了。可是呢你把它换成那些不能够失去的，你都有了。你也享受那些暂时的东西，你也可以享受那个永久的。 OK。但是圣经有圣经的说法，圣经怎么样，这个观念是怎么说呢？他说你要积财宝在银行里， no， 在什么，在天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从刚才我们这个24-24节，你从这个角度再看那个24-25节的话呢，那感觉就不一样了。 OK， 所以呢我们不必要做任何的保留。你为天国的事情你要投资，你不必要做任何的保留。因为什么？你没有一毛钱可以带得走，一毛钱都带不走。你活着这个世界上呢，你就要花钱。那么对于我来说，我从小是在一个很穷的这个家庭里面出，花钱对我来说很痛苦的。因为呢对我来说钱是一种保障。我相信很多人有这种观念哈。因为这个是我们从小的，这是一种背景。所以钱是一种保障，要我花钱是啊，我是很困难。慢慢才学习到怎么样去花钱，怎么样把这个花钱当作一种投资。OK？我们人活在世上，你假如是做坏事的话呢， You have to pay， 天有天道，对不对？有公理的。 So 你假如是做坏事或者是不要说做坏事了， made the wrong decision， 你做了一个错误的这个决定，不管有心没心，反正 It's going to cost you， right？ 你一定要会你要付上代价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哈， 你要去做对的事情，也要付上代价，而且那个代价呢，可能比做坏事那个代价还要高得多得多。你想是不是？耶稣来的目的是什么？救赎世人，我们刚才讲了，对不对？ Is that the right thing? Good thing? How much? 他要付什么代价？ Everything. 他付上了一切的代价。那现在想想看，像我这种很不肯花钱的人，对我来说，这个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挣扎。这个真是麻烦。我做好事也得花钱，做坏事好像还更便宜一点。哇，昨天神给我一个提醒，你做的不对的，你做了坏事情，或者是做了坏的决定，你所付的那个代价，那个叫做惩罚，或者是 penalty。 OK， 但是你因为选择做正确的事情，做好的事情，你所付的代价呢，那个叫做 investment， 那个叫投资，意义非常非常不一样，它的最后最终的结果也不同。啊，时间已经到了，时间已经过了，所以我们结束。我们既然是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必须知道制造自己的身份，我们是使者，是儿女，我们是工人，是客旅啊，每一个这种身份都有它特殊的意义。而且呢，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应当拥有属神的品格，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这样子才能够完成我们的任务。怎么样的完成任务呢？顺服耶稣基督的任务，不是我们自己的任务。耶稣给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就是大使命， The Great Commission。 我们的 mission 就是 Great Commission。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你们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保证。换句话说，神呼召我们， He called us to go on an adventure with him。 神呼召我们跟他一起去过一个探险的生活，不是平安啊平顺没有麻烦的生活，是有很多起伏的。换句话说呢， It's very very exciting。 但是呢，特点是什么呢？ There is no danger。我们的永生在他的手里，是绝对被保护的。所以呢， We have security。 我们去参加探险的话，最麻烦的是什么？探险虽然很兴奋，但是呢，你可能命都要赔上去，对不对？我觉得我们的探险比较像什么？比较像那个云霄飞车，哇，很兴奋，对不对？心都快要跳出来了，但是你知道 You are OK。 真实生命里面与神 Go with God onto a adventure， 比这个更棒。我们要熟悉自己的兵器，活用圣灵的宝剑，配合简洁有效的方法。 OK，你要知道怎么样用我们这个圣灵的宝剑，神的话，好好的去读它，去背它，去经常的使用它，不光是把它用在别人的身上，经常把它用在你自己的身上。然后呢，有机会去把这个福音分享给别人，使得别人也能够得到你所有的这一份兴奋，令人兴奋的礼物。 OK，那么我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假如你有心，哎，这个太棒了啊！我们有一个新的朋友来，我要去探访他。哎呦，很愿意，可是我不知道说什么，第一次见了人，不知道说什么，啊，我这个给你很快的哈，给用一分钟的时间，叫做第一次探访的进程，叫做 first。F 代表 family， 你去探访人的时候呢，谈 family 最自然不过了，对不对？啊，每个人都喜欢谈 family。然后第二个呢 ，I 代表 interest， 你的嗜好是什么？休闲活动是什么？非常自然的，对不对？然后呢，从你的这个性嗜好和休闲活动，很容易就可以转到 religion， R religion， 你的信仰啊，还以及世界观。然后下面呢，你就可以开始来问 S 关于他的 salvation。不过假如他已经是基督徒的话呢，啊，那你就不要讲 salvation 了，你就可以说你的服侍生活是怎么样，你的 service。啊，那最后呢是讲到 testimony。假如你跟他要讲那个 salvation 的时候，跟他讲那个救恩的时候呢，你要分享一下你自己得救的见证 testimony。但是假如他已经是已经是基督徒的话呢，你就跟他讲说怎么样 go through 一个门徒训练。那么一个教会里面，你若是经常使得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一个训练，知道这个观念，其实这个不要什么太多的训练，能够有训练是最好，起码你有一个 idea。 所以你去的时候呢，你心中已经有一个准了，就是说啊，我要怎么样去做。 OK， 今天只能够讲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鼓励我们，来教导我们，来激励我们，使得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应当怎么样活，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为了谁而活。谢谢你如此的恩待我们我们这样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